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推进中共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割谁的命？最新一期《求是》发表习近平今年一月在中纪委一次全会上的讲话，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说，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外媒认为，这是习近平进一步推动党内反腐败运动的信号，但一些观察人士看出，习近平这一次可能走得更远，他号召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当下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党内外不满情绪弥漫，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靠近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推进反腐扩大化的党内自我革命，确保其政治安全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杰博士您好。
许博好，观众朋友们好，魏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习近平谈党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在中纪委很多场合下都做过类似的这样的表述。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华盛顿魏京生先生啊，这个12月16号最新一期《求是》为什么重新刊发他的这篇讲话？您怎么看习近平号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这种提法呢？
因为这个现在党内的腐败啊，确实太严重了，非常严重。昨天我看那个新闻，有一个山西一个首富联合了很多官员，一下子就骗了贷款2700亿，不是2700万，2700亿，这还只是一个贪官污吏，那么全国那么多贪官污吏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跟毛泽东一样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反腐可能还力度不够，我再加大力度，跟毛泽东那样，我把整个官僚集团给掀翻了。毛泽东当年掀翻了以后，他换了一批年轻人，然后老中青结合也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还不如一帮老干部，最后又把老干部都请回来了。所以说这个体制性的腐败，这根本性的腐败，你靠这个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朱元璋当年这个剥皮炫草多么残忍啊，那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啊，明朝一样是很腐败。所以说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个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体制，它本身就制造腐败，它是腐败的土壤。
好的，那魏先生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倡导党内自我革命主要是解决一个腐败问题，但是习近平他说到呢，他说这一次的自我革命的目标是要消除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腐败呢他甚至呢提的不多。那么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是仅仅就是反腐败的问题吗？
是跟毛泽东的方法一样，就是不仅仅是个反腐败，顺带着第二个目标，或者说其实是第一个目标，就是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倒，然后把整个官僚阶层给洗一遍。他以为这样来个革命性的举措就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没有触及到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
好的，
这党内对他的反抗可能也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一些外媒比如像路透社就认为说，习近平向全党发出了进一步推进反腐败运动的号召，像刚才魏先生说的那样，但是中共党内 按路透社的说法啊，中共党内2025年呢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反腐败热潮，但是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却认为呢，事情可能不仅仅是反腐败的一个老调重弹。他们指出，习近平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那么这种提法以前是不多见的。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倡导的自我革命仅仅是反腐败吗？
习近平的反腐败应该说进行了12年了啊，但实际上呢，习近平从来没有真正反腐败，因为他反腐败啊，他有一个明确的导向，那也就是呢，进行政治的清洗。所以他要稳固自己的权力，面对各种各样不断恶化的这种环境，他怎么办？他就是拿着这一个尚方宝剑，因为邓小平时代市场经济啊，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它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权贵啊资本主义，这样呢就必然造成中国共产党无孔不入的腐败。那么面对腐败，习近平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反腐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李鹏家族那么贪腐，他为什么不反呢？所以说，习近平他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要进行政治清洗，让所有的啊，就是维护他的统治。我们可以把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分为两个视角。第一个呢是宏观视角，宏观视角是什么呢？也就是让中国共产党啊，他给要改造共产党，让中国目前从经济为中心变为以政治安全为中心，同时呢，一定要从任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到服从他个人，他个人为中心，这是一个。第二个，从微观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方面都要服从他的思想、他的领导，所以这是他的目的。自我革命本身，它就是拒绝分权制衡，拒绝法治和保护人权，所以他想用自共产党的或者他自己的帮规来改造整个共产党，来取代法治。从这一点来说，所谓的自我革命是注定会失败的。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自我革命的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啊，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自由的向往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自由的向往，他说：“看来内部已经是血雨腥风了。” Full Mask 74，他说：“刀刃向内想得挺好，可是上海都不听你的，瞒上欺下有啥用啊？”就算整治的是政敌，你上面用的人和政敌是一伙的，这些人权力你放出去了，可是现在又不听你的了，你又没有魄力全部整肃。柴 dog 2023说，习近平德不配位，近几年来在中共党内也是搞得人厌狗烦的，习作为大独裁者早已如坐针毡，唯有不断进行政治清洗才能找到一点安全感。另外一位叫 Yusen Wen 说，越折腾越腐败，越衰败越斗争，越斗争越加速，倒行逆施，气数已尽。还有一位叫向心而行说，习近平的刀刃向内毫无疑问呢是磨刀霍霍向党内的反习势力，他的刀刃一直向内，对外都是虚张声势，从来没有真正对外过，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权力，所谓反腐只是幌子，路人皆知。我们刚才一连念了这个几位网友们的评论，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如何深入推动党内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谈了大概9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仅在第8个问题中提到正风肃纪反腐，其余呢全是思想啊、政治啊、路线啊等方面的这个所谓宏大叙事。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看出说习近平这一次重提党内自我革命， 应该是比反腐败要走得更远，更像一场类似延安整风运动时候的那个战前动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他现在走到现在这一步呢，他只能说我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些方法，延安整风啊，文化大革命啊，回到这些方法。然后你让他改革体制，他不愿意改。这么多年大家呼吁改革体制，刚才几个网友也说得很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体制，你才能改变这个腐败，才能够遏制住腐败。你现在你又不想改革体制，他弄九点都是废话，你不想改革体制，你怎么可能遏制住这个腐败？或者说你想彻底打击政敌，你打击了一批，最后又会上来一批，你就跟毛泽东似的，几乎横扫了一遍，到最后他一死，这个华国锋啊、邓小平这些人重新又回来了，你能扫得光吗？对，这些人还是会上来的。所以说他这个所谓刀刃向内跟毛泽东一样的方法没有超出毛泽东的效果，所以也只能是没什么效果。
好的，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习近平啊，大家都说习近平呢很像毛泽东，他也很欣赏毛泽东的这个延安整风运动。他在这个去年呢曾经提过啊，要在党内啊以延安整风为模式搞起这样一场呢这个肃风纪啊这样的一场运动。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在延安整风，是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那么现在在习近平时代，这个整风运动当然是要把全党思想统一在习近平的这个旗帜下。那您怎么看习近平对延安整风的这个崇拜呢？
那他很羡慕毛泽东，因为延安整风呢，实际上就是给把毛泽东树立成为一个神了。习近平这几年手法非常狠，也是六亲不认。结果还是解决不了他威信不足的问题，反对他的力量，反对他的声音都是越来越强大，所以他就很羡慕毛泽东。怎么样才能树立起一个神呢？那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搞那么一场运动，把一些政敌给肃清了，然后呢，谁敢反对他，谁就，被整肃。所以他实际上目的说几点都是废话，他实际上目的还是想像延安整风那样树立他个人权威，他认为这样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
过去12年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党内整风或者整肃运动，很多都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进行的，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随着这个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出现的一些罪名，比如像不守政治纪律啊和不守政治规矩啊，政治两面派、两面人等这些罪名的出现呢，人们才觉察到，好像习近平的这个严厉啊，雷霆万钧，好像不仅仅是在反腐败方面，政治不忠诚是最大的腐败。来请教张博士，从有选择反腐到公开的这个政治清洗，那么习近平的党内自我革命的重心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对，习近平呢是要治国无能，但是他弄权还是有数的啊。他分成了现在是第三个任期，他每一个任期呢，他都还有他的步骤。说第一个任期呢，他是整顿军队啊，然后呢设立若干个政府领导小组，这样呢他就把军权和政府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上，因为他必须要稳固自己的权力，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他就要开启他的时代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他就提出啊，自我革命就开始针对的是官员进行的一种啊效忠的大清洗，目的就是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像魏先生刚才说，因为习近平他有弱点，他不像毛泽东他是打江山的，他呢是传承的权利，所以他没有威望。在这些方面呢，他就希望通过所谓的反腐败，然后集中树立自己的威望，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其次呢，就是说集权主义有一个问题， 它是靠三个支柱来支撑的。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暴力，第三个呢就是制造谎言和实施暴力的官僚集团。而这几百万上千万官僚集团它怎么控制，这是习近平睡不着觉的，所以他就想了各种办法，所谓的刀锋向内，就是要收拾这些官员。这样一来讲，就导致官不聊生。现在呀，官员是大批量的抑郁，得抑郁症，然后呢有大批量的自杀。所以这一系列其实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他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说，他跟毛邓江湖习他有一以贯之的联系。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在这个习近平自我革命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是这个反对习近平的看法。我们看看有许多观众是拥护习近平反腐败，甚至呢这个党内自我革命的。一位叫实事求是是永立不败之地这位网友，他说内部的毒瘤必须清除干净，尤其是被渗透的汉奸走狗。另外一位叫卢阿呼啊，说美国脱钩锻炼，强化印太存在，给了习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与美国初衷恰恰相反。你看我们这两位网友呢，他们其实就是站在拥护习近平反腐败，甚至呢这个党内整风刀刃向内啊，他们认为呢党内的毒瘤必须要清除掉啊，腐败现象也必须要清除掉。刚才张杰博士讲到，现在许多中共官员都得了抑郁症，睡不着觉，自杀现象。但是这被许多中国网友、中国观众们正是他们拍手称快叫好的一个原因。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简单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他们拥护习近平反腐败自我革命的这种观点好吗？简单评论一下就好。首先魏京生先生。
那个反腐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老百姓也痛恨这些腐败，所以把他这个扫除内部障碍啊，或者树立个人威信等等目标，都放在反腐败这个口号的基础上呢，比较容易获得很多人的赞成。你像刚才那几个网友，就是他们也痛恨腐败，也不一定喜欢共产党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就觉得反腐败还是很好的，只要把腐败反掉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张博士。
对，就是这些网友想了，就是反腐败，因为反腐败啊，习近平的确赢得了人心在他第一个任期大家还是支持的。但是问题是中共这个政权它本身就是制造腐败的，你不解决这个机器问题，他天天制造腐败，并且这些官员呢，最终都成了绞肉机的这个肉林彪就说嘛，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就是一个日夜运转的绞肉机。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Sweep Colin， 他说来自内部的压力让他的统治岌岌可危。 Wesley Wu， 继续文革呗，只有不断的运动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弥漫现实就是抄老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习近平没胆也没能力发动底层造反，只能自己加大党内清洗，强化权力和虚假宣传来获得安全感，愈发执政失去现实感。对很多清新的中国人来说，他现在是坐山观狗斗，笑看狗咬狗。OK， 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随着习近平自我革命动员令的这个下达呢，有人预计说，2025年中共党内将有大事发生。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国内外处境都很困难。党内外弥漫着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那么中共和习近平这个他们的政治安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说 这是习近平大搞党内自我革命的一个目的，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是啊，他想来想去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学毛泽东这一套了，就是搞自我革命。像刚才那网友也说，他也不敢发动群众，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来搞，那么他只能是刀刃向内。但是你光靠你掌握军权，然后就刀刃向内，能成功吗？这个显然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那么大的力度没有成功，朱元璋那么大的力度也没有成功。你习近平有什么本事？就是你统治这个国家，你还得靠这些官员。现在你要对这些官员下手了，你又不敢动员老百姓，所以明年肯定是天下大乱。
那么魏先生，很多人都把这个习近平这一次的自我革命呢，党内自我革命看作是像毛泽东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啊，这两种革命呢，他们进行了对比，认为有很多可比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掀起一部新的内斗。毛泽东是利用群众来打击官僚阶层，习近平幻想在官僚阶层内部掀起狗咬狗，就跟刚才网友说的狗咬狗这种内斗的话，这毕竟是要搞乱的，一定会搞乱的。不像毛泽东那样还能控制局面，他控制不了这个局面，所以可以预计明年会天下大乱。对，网友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魏先生预计明年中国2025年中国会出大事。那么面对政治安全的压力呢，人们就有理由担心习近平可能会进一步向毛泽东靠拢，不惜刀刃向内，对他领导的政党和国家实行一场自我革命，类似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个自我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要割谁的命呢？习的自我革命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类似文化大革命？我来请教张博士，这些问题您怎么回答呢？
对，从习的话语里面呢，他充满了毛式语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受的教育啊，他成长的阶段就是毛泽东时代，所以他整个就在浸泡在毛的毒素里面。同时习了他不学无术啊，也就是文化比较低，他接受不了西方的啊现代文明，所以体现出似乎他很像毛泽东。但是我也要说呢，其实我并不觉得习近平要搞文革，或者说他完全模仿毛泽东，因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习近平现在的动作跟文革的，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文革毛泽东啊，是三年大饥荒以后，他要夺回党和政府的权力，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鼓动底层群众造反夺权。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其实带有一个什么特征呢？我觉得带有明显的斯大林主义色彩。习近平呢，要通过政治清洗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要打造一支忠诚于自己的习家军，他要跟共产党啊做一个变性手术，将党天下变为习家天下。当然呢，习近平的斯大林主义啊，他不仅仅是大清洗，其实还包括个人崇拜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和对中国人全方位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时代曾经流放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的德意志人，习近平将百余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中，习近平发动了最严厉的思想打压，毫不留情的对反争取民主的港的香港人进行镇压，同时启用高科技技术对中国人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称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其实我觉得倒是比较合适。
好的，那么许多人呢认为把这个自我革命跟文化大革命相比较，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呢自我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很多观察人士指出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说呢，自我革命是毛泽东的语言。刚才张博士这个魏先生都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自我革命这种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再往前走下去，很可能就会走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一个 一个下场。我们看有没有这种可能，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啊，就是像刚才大家都指出的这样，他实际上想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一个就是彻底解决这个腐败问题，因为腐败确实侵蚀整个国家，侵蚀着共产党。所以说这两个目标呢和毛泽东很相似，当然他又不敢发动群众，群众一起来肯定把他给推翻了，他也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本事，那么他只能寄希望于说什么刀刃向内啊，就是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自己动手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毛泽东干嘛要发动文化革命呢？毛泽东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自我革命的问题，你习近平有什么本事呢？所以他这个做法，他是一种幻想，而这个幻想呢，必然的结果引起大混乱。
那么好，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问您啊，这个我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个对不起啊，我刚才想好那个问题了哈，就是说对，就是说这个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在习近平搞这个自我革命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如果他要是自我革命就是反腐败，可是为什么他在这个自我革命的这篇文章当中洋洋洒洒提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只在第七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带过反腐败，其他的全是什么呢？方向啊，路线啊，这些大问题，宏大叙事问题。那很多人就认为不仅仅是反腐败那么简单，您怎么看？
当然他反腐败只是一个由头嘛，我说了习近平其实从来就不反腐败，他的反腐败从一开始就是选择性反腐败，也就是说呢，反腐败由头是个口袋。你看，
对不起，我们跟张杰博士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点问题，没关系，我们会很快把张博士再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利用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网友们的看法和意见。啊，一位叫 Richie Winston 这位观众，他说，在一个正常国家，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是必然的。中国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当今世界秩序的所有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花花兰说，习近平登基12年以来，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所谓反腐败运动，只是这个所谓的反腐运动只是选择性的反腐，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反腐败目的。工作人员，反腐第一步就是要公布官员财产，没有公布官员财产就是假反腐，就是斗争。三少爷，真想反腐只需要两步，财产公开和法治。郭香炉说，如果向自己开刀可能吗？人性有着本能的反应，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望。我们这位郭香炉说的很有意思啊，不可能自己向自己开刀。中国有一句老话，自己的刀永远削不到自己的疤。所以呢，这些问题我们看起来哈，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那么现在我们节目呢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就想请两位专家简单回应我们刚才观众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的反腐败只有两个，一个是财产公开，一个是法治，你不搞这个别的都是假的。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就是指的说这个根本问题，制度问题。你要制度不改变的话，你不实行民主，没有这个监督和约束的话，你这个反腐败永远只能像毛泽东那样反来反去，没有什么效果。
好，张博士。
对，因为人类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经验，就是阳光法案啊，高薪养廉，完全可以抑制腐败。但是呢，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来自于人性，它是人性的贪婪。但是遏制腐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台湾甚至看香港其实都是比较 啊，政治比较灵勤，而习近平走的一条相反的路，这就注定他跳不出历史的周期率。
好的，最后我以《天空之城》这位观众他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这个节目吧。《天空之城》他说：“一群贪官相互反腐败，请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落脚点呢？落在哈、真正的反腐败，一个是公布官员财产，另一个就是实行真正的法治，不然的话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好，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